好，我们下面看一下78回。我想大家都记得，在《红楼梦》77回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女孩子被赶走，那包括思琪啊，包括晴雯，包括慧香，还包括唱戏的几个女孩子。那这几个唱戏的女孩子，本来王夫人对她们就充满一些偏见啊，认为唱戏的大概都不太正经，那么就准备把她们发配出去以后就嫁人了事。那这几个女孩子她们也都不愿意，而且她们也觉得所谓她们名义上的干妈，这些干娘，那么其实都有一点像人口贩子啊，就是一直在他们身上做剥削的，把他们卖来卖去，那从来也不管他们会卖到哪里去啊，也不会有真正的关心。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出家。那本来王夫人不答应，就觉得对于王夫人一个佛教徒来讲啊，她大概会觉得出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她觉得这几个女孩子有点在胡闹，她就不准他们出家。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刚好王夫人因为她念佛，她身边就有几个出家众，那么在旁边就说：“哎，这是好事，就是因为你们家好几代都念佛，结了佛缘，所以你看，连这几个唱戏的女孩都想出家。”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77回的最后结尾的时候，其实作者一直在对比一些现实跟非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于这几个女孩子来讲，她们唱戏唱久了，那么在整个的传统的戏剧当中，最后生命在极大的沮丧、无可奈何、绝望的时候，大概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有一个所谓的遁入空门。可是我们知道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美学的啊，就是包括今天我们在现实当中受伤，我们都会想到遁入空门啊，我们也大概幻想了一个乌托邦，是属于所谓的寺庙，然后在那边是这么清净无为的。可是我想，如果我们真正在今天去一下庙宇住一住，你大概知道它里面不比人间少掉人间的东西，它里面所有人世间的斗争阶级大概也都很严重。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作者在这里很明显的讲到这几个女孩子方官，她们在唱戏里面感觉到她们生命到了极度的绝望，她们的青春的美好将要如此被糟蹋，最后她们选择一个抽象的叫做遁入空门。可是旁边的几个老尼姑其实想到的是他们平白无辜的得到一些人口，就是我们用很难听的人口贩子来讲的话，庙宇未尝不是一个这样的机构，就是他们有人可以帮他们打扫，他们有人可以在这里底下帮他们种田啊，做事情，所以他们就很高兴跟王夫人说，就让他们给我们这样子。那因此其实有两部分的人在抢这些女孩子，一个是他们的干妈，那因为抢到以后可以把他们转卖，那就可以赚一笔钱，还有一批人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庙宇里的人，那他们常年来贾家为了得到一些香火钱啊、供养啊，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这个贵族家里面赚钱，那同时他们也赚到这几个女孩子。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红楼梦》如果真正写下去，这些女孩子恐怕也就是第二批的妙玉的命运。我们都知道前面有一个妙玉，她的出家并不是她从信仰里自己去寻找她的所谓的一个结局，那因此她在所谓的空门里也往往有更多世俗上的牵挂跟纠缠。所以在很多旧的戏剧里面，我想这些女孩子学戏，他们一定会唱昆曲里非常重要的思凡。思凡这个戏到现在还很多人在演，就是大概昆曲里面最困难的唱腔跟做工都最困难的戏，其实是在讲一个庙里的尼姑私自跟一个香客谈恋爱，而她准备要逃亡，准备要逃亡下山。所以思凡这样的戏也代表了那个传统社会里面对于某一种主流文化的控诉， 所以我谈到主流文化，我想主流文化是无形中形成的。儒家的哲学最后形成了一个主流，是因为它变成了考试的工具。那变成考试工具的时候，许多人为了做官都要经由这一个系统，所以它就变成了主流。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道家的东西、佛家的东西也都可能构成主流文化。大概在宋代以后，儒释道三家综合起来，其实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主流。所以因此我们在《红楼梦》里面谈到曹雪芹对主流文化价值的某一种反省跟检讨，我觉得里面包含的东西是非常复杂的。啊，除了儒家的这个比较以父性权威建立起来的结构以外，也不要小看佛教跟道教他们构成的某些力量，因为都曾经是主流文化里面的一个某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夫人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因为她每天在念阿弥陀佛，每天三次上香，她是一个最虔诚的佛教徒，如果以她的行为来讲。可是我们看到她撵逐晴雯，赶走金钏，所有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忽然会觉得，哎，这个佛教徒平常所认为的慈悲怎么完全消失了。所以我相信作者一定在检讨这些部分，就是如果一个信仰只是构成自己不安或者恐惧里面的一个某一种心安的保护，它并不是真的信仰。那真的信仰是对自己的行为可以做检查的，或者做反省的。所以《红楼梦》里面不缺乏对很多的老尼姑啊、老道士的批判。可能大家回忆一下，前面有好多次啊，好多次那个老道士怎么巴结宝玉，怎么奉承贾母，都是为了香火钱啊，或者这些庙里的老尼姑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一些谎话，来骗贾母去捐香油钱。所以南安郡王的王妃是一个月多少钱，北京王妃是多少钱。那讲到贾母就觉得他一定按照那个辈分跟阶级每个月要捐多少钱到庙里去。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红楼梦》对主流文化的某一种探讨。所以我们并不觉得七十七回的结尾，如果说这几个唱戏的女孩子最后所谓的遁入空门是一个好的结局，相反的，它可能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就是他们太容易就走向妙玉的那个部分。那方官这么调皮的一个女孩子，长得这么漂亮，唱了戏以后特别的聪明伶俐的，而且我们一再说到她在舞台上唱的最好的是《游园惊梦》。那么这个明朝不断在阐述青春的情欲的一个杜丽娘这个角色，她如何遁入空门，她是可以走向死亡去要求情爱的延续的一个女性，那怎么可能去遁入空门啊？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在七十七回结尾引发到七十八回的时候做一点这样的检讨。可是显然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已经没有能力去反省这些事了，就是在主流文化太久浸泡太深，积习没有办法做一点点的调整跟改善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反省的。所以其实曹雪芹在替他的母亲，如果真的有这个母亲的角色是王夫人的话，我觉得他在做很多的忏悔跟反省的这个工作。那么王夫人处理的这个事情以后，不敢禀报她的婆婆，就是贾母。她要等了某一天，她在旁边察言观色，觉得哎，贾母今天心情很好，她才回报这件事情。一般的读者读到七十八回一开始这一段，可能会有一点不懂，就是她干嘛要这么小心翼翼？那她赶走几个丫头，好像不应该会这么怕贾母责备。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因缘，也许我们今天不太容易理解，就是特别是王夫人赶走的晴雯是贾母的丫头，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贾母从小带的两个最得力的丫头，一个是袭人，一个是晴雯。后来因为疼爱这个孙子，所以他就把这两个丫头拨给宝玉去照顾宝玉。所以在贾家的这种贵族的伦理当中， 我们叫做打狗看主人，就是你要去处理这两个丫头，你必须看她的背后是谁。因为王夫人是儿媳妇，那婆婆的威严是很高的，如果你要赶婆婆的丫头，其实是给贾母没有台阶下，意思说你调教的人不好，所以她要很小心，因为她等于是先斩后奏，她已经把晴雯赶走了，那么所以她必须察言观色，哪一天贾母心情很好，大概中了乐透，麻将也赢了钱，她觉得她今天心情好的时候，她赶快跟她回报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把晴雯赶走了，如何如何，这样交代一下。那贾母的反应很有趣，贾母说哎，我看这个孩子还很好啊，长得也漂亮，语言也伶俐，那么手上的针线做得特别好，将来还特别想他可以照顾宝玉的。好，这句话透露出来最有趣，就是贾母心目当中将来能够做宝玉的妾的不是袭人，其实是晴雯。所以这里面也分辨出贾母这个创业的这一代，他其实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跟王夫人不太一样，王夫人要的是袭人，是有点丑有点笨，然后忠心耿耿就好，其他都不问了。可是开创的那一代至少他会看得比较远，所以他选的反而是晴雯，所以他就觉得怎么会他变了，那意思说他不好意思讲他儿媳妇处理事情处理的不好，他只说他是不是变了，因为我以前看他不是这样子，我觉得他很能干，那手头上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那这个时候王夫人就很小心，因为她觉得婆婆有点怪她了啊，在语言上面觉得婆婆是赞美晴雯，说她一向都很好啊，那怎么现在变了，那她就想办法能够把这个搬回来。所以我们看一下贾母说，晴雯这个丫头我看她很好，言谈针线都不及她，就别人都不如她，将来还可以给宝玉使唤的。好，所以这句话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贾母心目中为宝玉挑选的未来的妾其实是晴雯，她说谁知变了。那王夫人就必须要回答说，老太太挑的人原来不错，她不能讲她婆婆不好，她说你是有眼光的，你挑的真的很好，只是她命里没造化，所以得了这个病，她假造了晴雯得了女儿痨，那当时觉得这种痨病就是会传染而且不会好的啊，就假造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又说女大十八变，而且有本事的人，就聪明的人，能干的人，未免就有些条歪。好，这是王夫人的态度，因为王夫人自己本身不太有能力啊，比较是一个无能的人，那因此她害怕能干的人，所以她说有本事的人都有一点条歪，就是有本事的人都有一点不规矩的意思。那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一个企业要在选人才的时候，一个是选他专业上能力很强，一个是选他很笨，什么事都不会做，可是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可是每次做都错，都不会做好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如果这是一个极端的两难的话，贾母选的那个是能够做事的那个人，王夫人选的是那个不能做事的人。可是贾母他自己能干，所以他其实不怕你调歪，因为如果他管理上轨道的话，聪明的人他可以把用到最好的地步。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说贾母把王熙凤叫来说我的生日礼物里面有多少个屏风的时候，表示贾母厉害，所以贾母不太怕底下人搞鬼，因为他可以有好的管理。可是王夫人本身比较无能，所以他很怕能干的人，因为他觉得能干的人他驾驭不住。所以这里面都牵涉到，我们从《红楼梦》其实大概可以看今天员工跟主管的关系啊，就是一个企业他如果真的要发展，其实他要用人才，可是他要同时知道人才你当然你要怎么让他放在最好的位置。那么因此我觉得这里面其实透露出蛮有趣的东西，或者说如果我们开始有一点怀疑袭人是不是那个通风报信的人，而害晴雯被赶走的那个人，这里面也透露出来贾母心目当中的的确确选的未来的妻子是晴雯，不是袭人，可是王夫人选的是袭人。所以王夫人就特别跟贾母回报说，其实宝玉身边最好的人最可靠的人是袭人，那我已经从我的薪水里拨了二两银子给他，就表示他将来是照顾宝玉的人。好，我们看到贾母的态度又不太一样，贾母说哦那也好，可是他就说我看袭人啊从小就是没嘴的葫芦， 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然后讲什么话，没主意，没主张，也不会讲话，那你觉得好就好了。所以这里面都是贾母跟王夫人很明显的不同态度。所以我一直觉得贾母是那一棵大树，是因为她真的创业过，所以她在这个家里面还保有某一种活力。可是王夫人没有这个继承这个部分，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家族后来失去她的生命力，很大的关键可能在王夫人这一代身上。他们没有办法创业，其实也无法守成，也无法守成。那贾母反而其实有比较活泼的方法，有他的一些对生命的看法。可是贾母年纪大了，所以他这两件事情他都表示说，好，那我尊重你的看法，我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晴雯不错，那谁知道他变了，那你觉得他该赶走那就赶走，那你我觉得袭人都不讲话，永远不知道他在干嘛，笨笨的，那你觉得他好那就好。好，所以这个是有一点老人家到某一个状况里面他不愿意插手了，不愿意插手。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从七十八回里面就谈到了这个王夫人对贾母的这个交代。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迎春要出嫁了，所以迎春就装扮了来告辞。所以大概从七十七回开始，陆续是大观园的土崩瓦解，就是不止这些丫头们走，然后女孩子开始嫁出去了，迎春啊、探春啊，一个一个要走。然后这里面当然走的第一个找的是宝钗，还记得吗？抄检大观园那个晚上大家没有通报宝钗，因为觉得宝钗姓薛不姓贾，所以不能抄家抄到亲戚家去，所以他们特别交代了一句，就是说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突击检查，可是不能检查宝钗。可是宝钗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就跟李纨说，我妈妈生病了，我要搬出去。这就是厉害的宝钗，宝钗永远在是非之地她就消失了，因为她不要介入，她不管你们好不好怎么样， 我就不介入。那么这个也大概是主流文化的价值，就是说这是绝对的高度聪明跟高度智慧。其实我们从小也都被这样教育，就是说反正是非闹来闹去的地方你最好跑远一点，不管好或者不好你都不要去沾边。所以因此它都跟西方现代公民社会里面的介入那个参与其实是违反的。所以我想这里也谈到，我们一直觉得东方跟西方社会在整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里面为什么这么不一样，甚至为什么日本都快一点，因为它包袱比较少。可是在这个古老的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因为它主流的体系太强了，所以它其实要摆脱那个东西非常难。因为我们知道宝钗这样的人是被当成圆融智慧来看待，它全部是正面的，不会从负面去看。我们今天觉得哇，宝钗这女孩好厉害，其实她如果帮帮忙说不定大观园还不会这么快土崩瓦解。可是她是第一个就说走的，记不记得她那个告辞的时候，她说要姨妈生病了，探春就在旁边笑，就说好赶快走，那姨妈现在病了你赶快回去，那姨妈病好了你也不要再回来了。那旁边李纨他们都不懂，说你怎么赶亲戚走，应该邀请亲戚留下来。探春说有别人赶还不如我们先赶，因为探春已经预告这个家族会被抄家，所以他说好亲戚也不要整天靠在一起。所以探春是很直言直语的，可是宝钗是不会讲直话，他会假借很多的名义。所以等一下你看到拖了好久，已经都过了中秋了，宝钗都没有跟王夫人说他已经搬出去了。那王夫人从别人那边打听到说宝钗搬出去，她觉得很奇怪，他就说怎么会宝钗搬出去，叫宝钗来，那他要问这件事，而且要求宝钗再搬回来啊，搬回来。那大家就在那边讨论，就是王夫人跟王熙凤在讨论说宝钗为什么搬出去，什么原因。讲来讲去，王夫人你就可以看到王夫人真的在了解人上面非常非常的无能。他说是不是宝玉得罪了他，王熙凤就笑了。王熙凤说 你什么事都可以怀疑宝玉，宝玉是从来不得罪这些姐姐妹妹的，他把这些姐姐妹妹捧在手上像一朵花一样，因为他是最疼惜这些姐姐妹妹，所以他说他对什么人都可以不好，他不会对这些姐姐妹妹不好。所以这里面其实也透露出这个做母亲的王夫人对宝玉极度的不了解啊，他根本不晓得宝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所以透过王熙凤来讲。可下面重要的是宝钗被叫来，宝钗被叫来以后，这个姨妈就问他说，你好端端的干嘛搬出去，你这样不是表示我们好像招待客人不周吗，你赶快想办法再搬进来。那么你就会觉得其实大观园的青春王国已经面临土崩瓦解的时候，王夫人自己不知道她是那一个伸向青春王国的魔掌，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说其实是她促成了这个青春王国的土崩瓦解，可她自己竟然不知道，她还要宝钗再搬进来，那宝钗当然不会搬进来。我们看到宝钗讲了一大段的话说明她为什么不搬进来，那个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女孩子真厉害，就这个女孩在社会里面一定是成功者，因为她就是周到，而且她绝对不点出王夫人的这个问题。好，她说因为王夫人跟她说你赶快搬进来啊，不要为了没有要紧的事疏远了亲戚啊，就说没有什么事发生啊，你干嘛要搬出去。有没有发现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告诉宝钗为什么抄检大观园，为什么敢晴雯，为什么敢思琪。这是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如果王夫人扮演了一个训导的角色，她根本没有跟这些年轻人解释说她的行为在干嘛，她只说你赶快搬进来，不要为了不要紧的事疏远了亲戚。可这个不要紧的事宝钗觉得很严重，因为半夜怎么会去突击检查，绝对是严重的事情。那思琪也被赶走了，晴雯也被赶走了，一个一个被赶走，当然是严重的事，可王夫人自己竟然毫无所知。好，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我刚才一直提到说训导其实最难做的一个工作，因为它牵涉到对人的极度了解，可王夫人偏偏是一个极度不了解人性的人去扮演了训导的角色，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一步一步的判断错误。好，我们看一下宝钗的回答。宝钗说，姨妈你这个话说的太重了，我并没有为什么事出去啊！你说好像因为什么事情我才搬出去，我不是因为什么事情搬出去，我搬出去。好，第一，我们下面把它整理，宝钗的那个思路是绝对一二三的啊。一，妈妈进来神思比先大减，就是我妈妈身体不好，夜晚没有靠得住的人，那只有我陪她，所以我必须要回去，因为她住在大观园里面嘛，她妈妈住在外面，所以她说以前她都是早晚去问候他母亲，可是现在晚上没有人陪妈妈，他觉得不放心，他要回去。第二，哥哥要娶嫂子了啊，这个是我们下一回会讲到的，就是薛蟠娶了夏金桂，那哥哥要娶亲，这是家里的大事，很多的针线活计都要做，因为过去娶媳妇的话家里要准备很多的枕头啊床啊，这些都要自己绣花的。那宝钗就觉得说他不放心，他觉得他要回去帮忙这个婚嫁的事情啊，帮着妈妈去料理料理，那我没有撒谎啊，这是两点。第三，我们看到第三才是宝钗真正要暗示的一句话，可是她还是不直讲，她说因为我住在大观园，我住在恒芜院，妈妈住在大观园外面，是为了方便我早晚要探亲要看妈妈，所以留了一个角门，就是这个宿舍有一个门是为宝钗开的，特别为他开都不关的，那他觉得这样这个门开了他责任很大，因为如果有人从这个小门进来进去，很多为非作歹的事在这里发生他就有关系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宝钗的聪明，就是宝钗觉得他不要有任何的嫌疑在里面，他要把这个门，而且建议说把这个门赶快关掉，因为他即使搬出去了，可是因为王夫人不知道他搬出去，所以这个门还没有关，还没有上锁。他说我现在已经搬出去，而且他摆明啊，就是宝钗是那种一旦意念定了以后很少人可以动摇他的，他就摆明说我现在就讲明我不会再搬进来了，我的青春王国已经结束，其他的人都是从青春王国被赶出去的，可是宝钗是自己走，他知道他已经不能够再单一青春，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态度。他跟黛玉是两个极端，黛玉是陪葬在青春里，黛玉是死在大观园的， 那其他人嫁出去了或者赶出去了，可是宝钗是自己先走了，所以就是提前毕业的那个人啊，他不要在那个毕业典礼赶赶上上拖拖拉拉，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啊。他就说，自从我在大观园东南方向有一个小角门就常常开着，原来是为我走，可是保不住出入的人为了省路也从那里走，也没有人盘查，如果从那里弄出事来岂不两碍？两碍就说对你们不好，对我也不好，因为这是为我开的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传统主流文化的智慧圆融，就是说你不要牵涉在复杂的事情里面啊，你凡是复杂的事情你尽量就避开。他说我进园里面来睡，园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前几年大家年纪都小，家里也没事，那么在外头不如进来，姐姐妹们在一处玩笑做针线，比在外头一个人闷坐着好些。可是如今彼此都大了，姨娘这边这几年都有不随心之事啊，就不顺利的事情，所以那个园子里如果一时照顾不到都有关系，只有少几个人可以少操一些心。所以宝钗的厉害是她自己自清，她赶快先搬出去，而且建议把她走的那个门关掉，同时她也在这里有一点绕弯子，在赞美她的姨妈，说这个大观园真的人少一点就少一点事情，因为最近都在赶人嘛，把这些人赶走，他觉得事情就会少，所以他断绝了那个青春。所以我们可以说宝钗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理性的，就是这个青春如果不可挽留，就用理性的态度完全断绝。那黛玉是用完全感性的方法陪葬在这个青春里，就是宁为玉碎的这个做法，那其他人都是悲剧，基本上一一被赶出去啊。所以我希望在七十八回里大家可以对比这一段。这一段一般人会觉得不是七十八回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如果我们接到七十七回结束，我们说七十七回有最动人的片段是晴雯的死亡。晴雯的死亡，宝玉赶到现场，而晴雯咬断了指甲给他，他们两个又交换内衣，一个最动人的仪式完，那到七十八回作者怎么会不提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的意思，就是以小说的写法来讲，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还有一个尾音在那里，可就没有了，就变成王夫人去回报贾母，宝钗又讲她为什么搬出去，然后贾政宝玉的爸爸那天忽然家里来了一些客人，什么梅翰林啊，什么都是中央研究院的或者院长部长，就是国家级的大员，所以那个爸爸就很想要秀一下他的儿子，就叫宝玉出来见客。你知道宝玉在最痛苦的时候刚刚跟晴雯告别，可能里面还穿着晴雯的内衣的时候，忽然穿了一个见客的衣服，打了领带，穿了西装去见那些政府一级要员。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种分裂，就是作者最了不起的是在写极大的悲剧的时候没有用悲剧的写法，他必须坐在那边正襟危坐开始跟那些人应酬。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是很惊人的一种文学写法，因为通常作者写到这里会收不住笔，因为前面那个那么惨痛的故事你会觉得还要有一个继续延续的东西，可是作者很厉害就打断了，而且尤其是把宝玉叫到前面去见爸爸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厉害的。因为我们知道最大的悲哀是无法表现悲哀，因为宝玉最怕爸爸，在爸爸这个所有的长辈的这个主流文化里，他必须要努力的去应酬，而作者厉害的写到宝玉可以应付自如，因为他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妈妈说，哎，你今天有没有挨骂？因为每一次他在爸爸的朋友面前都是被挨骂的，因为爸爸总觉得他不成才，诗也写不好，什么都做不好。他说没有，我今天表现异常好，因为很多礼物啊，这个梅翰林送的哪一个什么 公公送的，就是很多的扇套啊扇子就给他妈妈看。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这种写法，就是刚刚提到说让悲哀不成其为悲哀，其实是一个荒谬的痛在里面。就是你可以知道宝玉这个15岁的男孩子穿着这么正经八百的去见客人，然后谈笑风生，得到很多礼物跟赞赏，可心里面痛得不得了。因为我一直要讲说他可能穿着晴雯的那一件内衣，然后等一下他回来了，然后作者就写到他回来说天气好热啊，已经是夏天了，就一面走一面脱衣服，一面走一面脱衣服，脱到里面的时候，他的一个丫头秋文忽然看到了一个撒着血点啊，就是红的血的血斑的大的大红的裤子，然后看了一眼说：“哎呀，这个裤子刚好就是晴雯替你做的。”然后就讲了一句话说：“真是物在人亡。”然后这个时候麝月就拉了他一把。然后其实我们知道他，他宝玉离开晴雯的时候，并不知道晴雯已经立刻就要死掉了。然后他就被抓去见他爸爸的朋友，这个时候是第一次听到物在人亡，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作者那个写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写法，就是让他穿着外衣，因为我们都有两件衣服，我们有一个衣服是去见客人的，然后在很多应征职业的时候或者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可是我们有一件衣服是自己的，或者是那个最贴近肉体的那个衣服，其实是我们自己最自在的那个状况。其实《红楼梦》一直在讲这个分裂的自我，而这两个自我越来越明显的被撕裂开来，不能够合在一起。宝玉一直希望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他早年的时候一直在爸爸那边挨骂，因为他总是内衣外穿啊。我说内衣外穿是说他总是把那个不该在大庭广众讲出来的那些东西讲出来，然后这些长辈就觉得这个小孩不成才，可现在他好像已经可以扮演得蛮好，就这一天至少在晴雯那边哭过之后回来，他可以穿着正经的衣服去见大人，还得了很多的礼物跟赞美，可回来以后他就一件件脱他的衣服，忽然露出了里面大红血点的一条裤子。所以作者的那个暗喻是非常惊人的，就是他一直在讲衣服，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他跟晴雯最后的交换是内衣，不是外衣，外衣要交换很容易，内衣的交换是非常难的。不要忘记晴雯跟宝玉最后做内衣的交换，而且很明显在77回，宝玉本来只是把内衣披在他身上，可他坚持一定要穿上，一定要换这件内衣，因为那里面有体温啊，只有内衣有你真正身体的体温跟气味，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交换。所以我想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啊，就是他从爸爸那边回来以后，王夫人就问他说：“你今天有没有丢丑啊？就是有没有丢脸？”那宝玉说：“没有，今天不但没有丢脸，还拐了很多东西回来。”那就给妈�妈看，妈妈一看有扇子3把，扇坠3个，笔墨6夹，香珠3串，玉绦环3个。好，宝玉就跟妈妈解释：“这是梅翰林送的，这是杨侍郎送的，这是李员外送的。”注意，翰林、员外、侍郎都是国家党政级的高官，所以宝玉刚才去见了这些客人，然后得到了礼物，得到了赞赏，那又从怀里取出一个檀香的小护身佛，他说这是庆国公单单给我的。那庆国公当然职位是比刚才那3个还要高的啊，国家的3公之一，庆国公他特别给了我一个檀香的护身小佛像。所以宝玉已经可以懂得怎么去在社会里面应酬官僚了，应酬官僚。可是不要忘记他是带着最大的青春的死亡的痛去见这些官僚的。所以作者一直在对比啊这两个世界。那王夫人就叫他去见贾母，那贾母看了也很高兴，可是这个时候才讲到宝玉一心记着晴雯，所以他就说跟妈妈说我骑马刚才颠倒了，骨头有点疼，所以贾母说那赶快回房去换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所以他就回大观园。不要忘记我们一直讲大观园是一个符号，就是青春王国，他就进了大观园。 我们特别注意下面的句子，宝玉一面走满口里说好热，一面走一面摘冠解带。冠带注意一下，都是做官人家贵族的一个符号。我们现在讲身世士身，都是在讲他们身上衣服上要挂很多东西，那个绶带啊，或者是勋章啊，所以我们称它为晋升阶级。士身绅士，这个身绞丝旁都是跟衣服，因为社会的阶层最后会用服装来表现，所以他摘冠解带，就是把所有跟父亲那边有关系的帽子跟带子全部解掉，把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后来麝月就拿着，只穿一件松花绫子的夹袄，襟内露出鞋点般大红裤子来。鞋点大红，注意这种符号，红色啊，红色的鞋点。这个时候晴雯的死亡忽然连在一起了，你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吐血的那个感觉啊，鞋点大红的裤子。那秋文看到这条红裤子是晴雯的针线，就叹了一口气说，真是物在人亡。那麝月就把秋文拉了一把啊，就顾左右而言他，基本上是怕宝玉难过，基本上是怕宝玉伤心，也怕宝玉太过眷恋在晴雯的死亡里，所以有一点想避开，有一点不想让他知道。可是宝玉也没有特别的去追问，因为其实我们前面有看到宝玉做过一个梦，梦到晴雯走了，所以宝玉常常对于人间的事情他会用他自己的解释。他曾经看到他的走廊上有一盆海棠无端端的枯萎了，他就说，他跟袭人说，晴雯不会活了，不会活着。那袭人还很生气说，他是什么东西，他死了花还要跟着死这样。那宝玉就跟他袭人解释说，不是，他说其实人世间所有东西都是有感应的啊，他很相信某一种可能超经验的东西啊，一种感应性的东西。所以其实宝玉反而没有特别的去追问说，哎，晴雯是不是真的死了，怎么死的，他都没有讲。那我觉得这一段很悬疑，悬疑的原因是因为宝玉其实有一点在防范身边的三个人，就是袭人、秋文、麝月。因为他说什么人都被挑毛病，都被赶走，这三个人王夫人没有讲他们的不好，他开始有点害怕了。所以宝玉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讲话，你特别注意他把秋文跟麝月指使开了，说你们拿着我的外衣，你们拿着我的冠带这样走实在太不方便了，我想我自己疏散疏散，因为贾母说你骑马骑的骨头疼，不要立刻睡觉，去稍微疏散一下，他说我去走一走。可是事实上他心里难过，然后他想疏解一下，可是他不想跟袭人、秋文、麝月在一起，因为他觉得不够纯粹，所以他只留了一个小丫头说，你跟我走一走。所以那两个人就带着他的外衣走了。注意我一直在提到 image， 外衣是他那个做假的人走了，那他穿着晴雯给他做的内衣继续走下去。然后他就问小丫头说，晴雯到底怎么样。小丫头傻傻的就说，听说直着脖子叫叫叫叫了一个晚上就死了。宝玉说，叫谁，是叫我吗，他听不清楚，不知道是到底在叫谁。那他就一直在追问这个事情。那旁边有一个小丫头就觉得宝玉会很难过啊，会伤心，就不让那个小丫头继续讲真话，就说我梦到晴雯姐姐了，晴雯姐姐回来跟我说我没有死，你们不要难过，是天上少了一个花神啊，少了一个花神，有一个缺，所以我要去那边应征，我要去做那个花神。那宝玉听了就很高兴，宝玉说果然是他啊，他果然是有这样的缘分，他是天上的管花的神。我们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一直在用花做青春的比较，花其实是青春，然后这个人死亡了，他会回到他自己的本位，就是花，他没有在人间变成果实，他坚持在他的另外一个世界成为永恒的花。那么这都是在用花神的东西在做象征。然后那个小丫头就很聪明，其实在故意在骗宝玉，那还跟他讲说这个晴雯姐姐讲这个东西一定是胡说啊，怎么会有花神啊什么。那宝玉说真的有啊，不但有花神，而且花神还很多，有一个总花神，那总花神底下有 管每个月的花神，杜鹃花有杜鹃的花神，然后桂花有桂花的花神，每个都有这些花神。好，我们听到宝玉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想到宝玉有一次过生日，大家记不记得晚上大家就关了门，就是违法在通宵宴会，然后那天他们就抽了一个酒令，就是花，每一个人抽出一个花，然后里面黛玉抽到的，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芙蓉。所以现在晴雯去管芙蓉花，他就问小丫头，你有没有问他，他到底管什么花？那小丫头根本没有做这个梦，就胡思乱想，忽然看到芙蓉，说芙蓉花，宝玉说对，那就对了，他就是管芙蓉花的。那因此我们也知道晴雯的死亡就是在讲黛玉的死亡，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花，都是在讲芙蓉。所以这一段很特别，就是其实是在讲一个七十七回那个晴雯死亡很巨大的悲哀，可是忽然变成小孩子的一种玩笑的东西。因为他才会带出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段当中非常奇特的一个对比。因为没有多久宝玉又被叫出去了，因为他爸爸说又听到一个故事，觉得故事很棒，一定要宝玉出来表现一下才华。那这个故事其实蛮好玩，就是讲有一个恒王啊，竖心旁的这个恒，有恒的恒。那这个恒王他好女色，就是娶了一房一房的妾，那不但好女色，而且喜欢比较新奇的，就是他知道有一个林四娘，那这个女孩子不但长得美，而且会舞剑，那他就觉得太棒了，女孩子兼具这种这么多的这个身份，就把她弄在他的帐下，那就封她一个官位，一个名字叫鬼画将军。那我现在讲鬼画，大家可能从声音上想到的字跟视觉上看到的字会很不一样，因为在视觉上它是女字边一个危险的危，这个字发音是鬼啊，发音是鬼，它是指女孩子很正襟危坐很娴静的样子，叫做鬼啊，女字旁一个危险的危啊。如果我们只看字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念白字会念危，可是它的真正发音是鬼。那画这个字是女字旁一个绘画的画，画画的画，是在讲女性而很勇武的样子。所以曹雪芹真了不起，曹雪芹是最会玩文字的人，他怎么会在字典里面找出这两个字鬼画，就是你看字的时候很漂亮，可是一读音的时候它就是鬼画连篇的鬼画。其实这里面很明显的曹雪芹在讽刺贾政这一班的政府的要员没事干以后就要歌颂这种事情，因为过去觉得一个做大官的能够宠爱一个妾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而这个妾如果又有武艺那更不得了。那更好玩的是说这个鬼画将军他就带领了一些女兵，带领了一些女兵，那又像跳舞又像在打仗，然后这些男子就 常常在旁边欣赏。那后来就发生了一个灾难事件，就是有土匪起来了。那土匪起来以后，所有的男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都没有办法应敌，竟然是鬼画将军带着所有的美丽的女子去应敌，然后全部就被杀死了。所以他们就说，你看这样的事情真是可歌可泣啊，有点我们小时候在常常会歌颂什么梁红玉啊，什么抗金兵，我们那个时候很少想抗金兵干嘛，男人不去抗一定要梁红玉带了一大堆女兵去抗。在民间其实有时候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大家以后有看到在传统戏剧里面有一个叫做杨门女将，也是就是杨家将，所有的男人死亡之后是女子组了一个兵，就穆桂英挂帅然后带领女兵去打仗的。很奇怪，在男性的权威世界里面最后很欣赏女性不但要美，最后争忠心耿耿，而且最后可以死在战场沙场为男人复仇啊，就是很奇怪的一些情节的东西纠缠在这个故事里。然后大家就在歌颂，歌颂以后就叹气说啊，有这样的女子真是人间的奇事，所以一定要用歌诗歌来赞美，就要宝玉来写诗啊，也要贾兰还有贾环啊这几个 贾家的晚辈子侄们每一个人作诗来歌颂。那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不小心你还以为他们都在写很好的诗词，可是这个鬼话词其实真的是在骂这一批人，就是他们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应酬，他们把文学当成是茶余饭后一种可有可无的玩赏，他们把文学当成他们自己在许许多多不能满足的情欲世界的另外一种转换的东西，然后再堆砌文字跟词藻。因为我们在这里后来看到宝玉被他父亲命令说写一个长的歌行体来歌颂这个鬼话将军，叫做鬼话词，宝玉就朗朗上口啊，我们不要忘记宝玉已经是穿了外衣以后就可以见客的那个人，他已经可以朗朗上口，就一句一句出来，每一句出来大家就鼓掌集结说哇真是好，所以你们家贾家这个少爷真是人才，这个出口成章如何如何好。可是他再想一下，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些事，他怎么可能把这个文学写好？如果他把这个鬼话词写好，曹雪芹就不会是好的文学家。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样的。所以七十八回特别注意一下，七十八回有两个文学作品，一个是宝玉在他爸爸跟所有的大人面前写的鬼话词，写完以后回到家里，他真正的难过才涌上来，就是那个对晴雯的怀念，对晴雯的悲痛全部都不可自制的涌上来，然后他看到开满的一片芙蓉花，他就准备了一杯清水，拔了一些什么炸姜草什么之类的东西，准备了四种很奇怪的东西来祭奠晴雯，因为他不敢声张，他甚至不能够让袭人知道，所以他要私下的祭奠晴雯，所以他就用了可以在花园里面找到的四样最简单的东西，连瓜果都没有。我们祭拜祖先什么，我们要不然就是大鱼大肉，要不然至少是瓜果或酒，他都没有，就是清水一些草什么东西，四样东西他就来祭晴雯。那个时候他写了一篇叫做《芙蓉蕾》，我们知道蕾文就是祭文，祭奠晴雯的蕾文。所以七十八回同时出现了两个文学，一个是鬼话词，一个是芙蓉蕾。我希望大家一定有机会要细读这两篇文章，就是这里面是曹雪芹的文学观。曹雪芹觉得文字写到再美，词藻堆砌到再华丽，在大人的世界再受赞美，可是就是鬼话词。因为如果你没有真正生命的经验，你没有真正生命的关怀跟热情，它就是鬼话词。可是如果你回来，你写了一个不敢公开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公子少爷去悼念丫头的，在那个时代，那这个芙蓉蕾只是他私自的悼念，而且他连大声讲都不敢讲，那偷偷的这样念下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好文学。所以我觉得七十八回我先把这个东西做一下比较，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慢慢的把芙蓉蕾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看到这篇蕾文，是我跟很多朋友讲这个芙蓉蕾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读红楼梦读了好多次，每次看到这我就跳过了。我想我最早也是跳过，因为它很不容易懂，它太多典故在里面，非常不容易懂。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芙蓉蕾细细的解读一下，曹雪芹最动人的一个祭文是在芙蓉蕾，因为我们讲到七十八回真的要到结尾了，他在哀悼所有死去的生命，死去而不能完成的这些青春的生命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青春的挽歌啊，芙蓉蕾是一个青春挽歌。所以里面等一下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了解。可是我到目前没有人看特别讲到鬼话词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文学，因为你从文字上它没有什么不好，它蛮像杜甫的东西的，很像那个歌行啊，那个文字也好，就是旁边的那些长辈们，那个梅翰林啊、杨侍郎啊、什么李员外啊，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是因为宝玉用字用词已经完全老练，他可以把文学写到像补习班教出来的样子。可是我们知道补习班的文学当然是最不好的文学，因为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八股文是一个讲作文的方法，它本身没有好或不好的问题，可八股文一旦变成考试的时候它当然不好，因为没有任何真性情啊，我跟很多人忏悔过，我大学国文拿了高分的那个作文是写给大陆苦难同胞的一封信的，那现在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到二十岁，怎么会写了那样一篇 可歌可泣的文章。可是所有我们看到主流文化里的可歌可泣，其实是另外一个形态的作家。所以对曹雪芹来讲，如果他最后要写一部伟大的文学，这个文学是真正的血泪啊，真正的血泪的时候，他不是要去堆砌所谓的词藻。大家记得吗？其实七回我们曾经读给大家听的晴雯想要喝茶的那一段，那么多的细节啊，看到一个黑莓乌嘴的调子，然后拿过一个茶碗，都是油山的味道，然后看了看，闻了闻，然后用水去洗，用手帕去擦，然后又倒出茶，看那个茶完全不像茶，灰灰黑黑红红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那是《红楼梦》最动人的部分，他不是需要堆砌词藻的，他只是在写他生命里面始终忘不掉的一些小细节，生命里面最痛的那些部分。所以因此我想七十八回很明显的，如果我今天要讲曹雪芹的文学观，我觉得在七十八回里面就表现在鬼画词跟芙蓉蕾的这个对比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就是他自从离开了秋纹、麝月跟袭人之后，他就跟了一个小丫头，他就问说晴雯姐姐怎么样。那他们说有人打发了宋妈啊，一个宋妈妈去看。那宝玉就说回来他说什么，小丫头说他们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起来就闭了眼住了口，事事不知，只有倒气的份了。那宝玉忙说一夜叫的是谁，那小丫头说一夜叫的是娘。那宝玉擦着眼泪说还有叫谁，小丫头说没有听见叫别人了。很简单的对话，可是这个都是《红楼梦》最动人的部分，就是宝玉念念不忘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在叫我，如果他叫我，我没有在身边，多么大的遗憾跟愧疚。可是我们知道包括这个小丫头，包括宋妈，恐怕都不那么关心晴雯到底在叫谁，就是临终时候她到底在叫谁。那大家理所当然说临终时候不舒服，大家就叫妈吧，叫娘。所以宝玉才会问说她还叫谁。那这些部分大家都很难想象为什么它是好文学，而好文学刚好是因为它这么真实啊，这么真实的感觉。我们知道牵涉到生命大事的时候，文学是最难写的，因为它就会作假，怎么写都不对。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就会看到七十八回里面其实很明显的作者在批判主流文化里面所有的文学变成了鬼话词。所以到他最难过的时候，这个小丫头跟他讲说天上少了一个花神，那晴雯说玉皇大帝叫他去管花，那在魏正二刻就要上任，你看连时间都有啊。所以这个小丫头是编的故事，可是她就是一个会安慰人的人。那宝玉要魏正三刻才到家，所以见不到宝玉了，不能见面。那世上凡有该死的人，阎王勾取了去，差些小鬼来拿他的魂，要迟延一时片刻，不过烧些纸，浇些姜饭，那些鬼只顾抢钱去了，该死的人就可以挨磨些功夫。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觉到宝玉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民间很通常的礼俗，可是你忽然觉得很动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烧纸钱，为什么我们在人死了以后，在最大的痛苦的时候要折纸钱、烧纸钱，然后去摆酒，做很多很多事情。因为他这里讲说那个魂魄要被鬼带走，那如果你烧一些钱，他因为我想人很好玩，想人爱钱，鬼一定也爱钱，所以那个鬼就会去抢那些钱，就会疏忽那个魂，所以那个魂就会多留一下。我们其实读到民间礼俗的时候是很动人的，因为我们已经忘掉那个礼俗真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可是读到《红楼梦》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啊，原来这个礼俗最早是这样子，说多摆一些酒，多摆一些饭，所以那个鬼就去抢喝酒，抢饭吃，所以就把那个魂让他多挨磨一下，其实是人自己想出来的。 可是很奇怪，你到那个时刻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拼命烧纸钱，拼命的去弄饭，因为你想说，哎，这个最亲的人可不可以多留一下。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在讲这个这样的东西，就是文学其实真正动人是因为它碰触到很本质的因素了。可是在贾政那边找了一些亲客，大家在那边谈那个鬼话将军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空洞的东西，没有内容，也没有实际的经验的，所以它当然不会是一个好的文学。可作者这么委婉，所以读者不容易发现七十八回里面有强烈的某些对比的关系。那这个小丫头很会编故事了，她说后来留神的看这个时辰，看表，果然是未正二刻，晴雯就咽了气。那刚好到了正三刻的时候，就有人来叫我们说你回来了，宝玉回来了。所以宝玉也就很相信了。宝玉说你不认得字，所以你不知道，这是原来就有的事，不但花有一个花神，还有总花神，只是不知道晴雯是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样的花神。好，你看到宝玉的那个荒谬，就是他把一个荒谬的事当认真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谈，因为他很愿意相信晴雯没有死，他很愿意相信晴雯到天上去管花了，因为这样的结局会使他的痛苦变得比较的被安慰啊，变得比较安慰。那这个丫头听了以后一时诌不上来，我们知道诌不上来就是说他前面全部是编的，他根本没有这个故事的，他自己在编一个故事，可是宝玉竟然问到这么细，他编不出来了。那刚好八月园子里面池上芙蓉正在开，这个丫头见景生情，就说我问他是管什么花的神，告诉我了以后，我可以日后可以供养。那他说你只可以告诉宝玉，不可以告诉别的人，因为这是天机。有没有发现这个小丫头绝对是一个好作家，就是他编故事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悬疑的细节的，就是他临时随时在说谎话，在编的时候他可以编出这么动人的故事。他说他是专管芙蓉花的花神，所以才引发出后面的芙蓉蕾啊，引发出后面的芙蓉蕾。可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芙蓉蕾其实是很晚才出来，七十八回一直到最后结尾芙蓉蕾才出来，可是他一直在准备芙蓉蕾的出现，就是宝玉在晴雯死了之后一直在酝酿以及转换他的悲哀，那个心里面的痛啊，我们看到咬断指甲交换内衣的那些仪式，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准备，到最后芙蓉蕾要出来，可中间一直被打断，一直被打断。然后还讲到宝玉觉得临终没有去他灵前一拜啊，自己也觉得很歉疚，那他又有一点想要跑去晴雯家找一找，那以为这个晴雯的灵柩还停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读一下他这里文本说，谁知道晴雯的哥哥嫂嫂看他一咽气，就回报了贾母王夫人说晴雯死了。为什么？因为希望早一点得到几两发送的利银。过去的人家就是你在我们家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死掉了，家里就会给一些葬仪啊，一些奠仪，然后这个哥哥嫂嫂希望赶快拿到这个钱，所以就立刻去回报这件事情。那王夫人听了就赏了十两的银子给这个他的哥哥嫂嫂，说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吧，女子老死的断不可留。所以这个哥哥嫂嫂就拿到了为晴雯所设的这个银子，就立刻入殓，抬到城外化人场去。大家知道化人场是过去城郊没有钱的人，没有家人的人啊，或者是死刑犯，尸体就送到那边就烧掉了，叫做化人场，就是完全没有仪式的化人场。所以晴雯这一段当然我们读到会觉得很惨啊，就晴雯最后的尸体是这样，遗体是这样处理的。可是我自己一直觉得晴雯真正的仪式是在七十七回，宝玉跟他交换内衣那一段已经完成，就是入殓。那其实后面别人怎么对待那个身体不是他的事情啊，所以就拖到化人场，剩的衣裳簪环还有三四百金之数他哥哥嫂嫂也都收了啊，就是这个丫头卖到贾家做丫鬟所有的钱 也就给个哥哥嫂嫂弄。所以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一种世俗里的悲剧。所以宝玉本来想去祭奠，发现连灵位都没有，连灵柩也没有，就已经烧成灰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宝玉扑了一个空，站了半天没有办法，又走回大观园，想去找黛玉。这个时候他一定想找黛玉，就黛玉不在家，他们说黛玉去看宝钗了，他就只好到宝钗那里去，到恒芜院。然后记不记得宝钗早已经搬出去了，然后忽然发现恒芜院全部是香花香草，可是变成了一个空的园子。所以这一段很明显的看到晴雯的死亡说明大观园的土崩瓦解，就是宝玉失魂落魄回来，想要去祭奠而不能祭奠回来的时候，看到整个园子是是空的一个状况。好，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好几次读七十八回，我就想这个时候总应该写芙蓉蕾了，还不是芙蓉蕾。忽然说老爷又要叫他了，所以又跑去写鬼话词去。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生命里面真正的深情是一直被打断的，所以他大概也在写所谓的深情的困难。其实我们非常难延续我们的深情，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一直在打断，一直在打断。所以再深情的人往往不得已到最后，在一个繁忙的世界里慢慢就淡忘了，那个悲哀以及心灵上的牵挂慢慢就少了。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宝玉一直在等待有一天他要写芙蓉蕾，虽然一直被打断，他可以到外面去应付他的老爷那些长辈写鬼话词啊。所以鬼话词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是贾政跟所有的幕友们正在谈论寻书之盛，他们有一点觉得说我们做官可是我们要用功读书，所以他们大概有一个小读书会，然后在那边读，然后就读到这一段说真是千古佳谈啊，千古佳谈，说这个恒王最喜女色，工于好武，就选了很多的美女然后练习操练。那其中有一个林四娘，姿色俱佳，武艺更精，那恒王最为得意，就让她统辖诸姬啊，就所有的她的姬妾都由她来管，就形成了一个女性兵团，然后他就被称为鬼话将军。其实我们再仔细感觉一下，这一段根本就是一个很滑稽的描写方法，就是在所有的官场里面，或者这种用文化作为风雅的一种虚伪的环境当中，文学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他们在玩一种游戏，其实不是真性情，可是宝玉必须怀着对晴雯所有的哀伤来应付这些人，应酬这些人。那大家都说真是妙极了，真是神奇，怎么会在鬼话下面加了将军两个字，因为鬼跟话都是女字边，将军是很勇武的，鬼话是很妩媚的，竟然把这两个东西集合在一起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过去的主流男性社会里面最后的玩赏女性，其实在很复杂的心情底下，就觉得一般的女性的样子都看够了，玩够了， 要有一种新奇性，好像创造出花木兰那样的故事的感觉啊，就用了鬼话将军。那所以他们就希望说能够写诗来做一些赞美。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就是贾政跟他的幕僚单位在考验年轻的一代怎么样子来写鬼话词。那宝玉、贾环、贾兰都起来看题目，那贾政命令他们三个人各调一首，谁先做成就赏，那加的写得好的额外加赏。我们注意一下，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实它是文学奖啊，我定了一个鬼话词你们来写，那写得好的、写得快的给奖，写得更好的我再额外再加奖。可是 我觉得曹雪芹很有趣，大家当然记得曹雪芹最后的十年写这样的小说是在绝对孤独里写的，他死后多久这个书才有印刷的机会，因此其实他在这里知道那个风光的文学是怎么回事，他开始在想这个社会里面不乏文学，在这些官场里也不乏文学，可是什么叫做文学，文学怎么样子可以去传递一个人的真正的性情上的心事，我相信他在这里面都在触碰啊，都在触碰，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贾兰、贾环、宝玉，如果宝玉大概15岁的话，底下两个人更小，怎么会去写这么奇怪的一个故事，而他们对这个故事能够了解多少，然后在父亲的这些长辈的督促底下就开始准备写了。好，我们看到一时贾兰有了，贾环深恐落后也有了，啊，文学奖变成这样是蛮可怕的啊，就说哎，他已经写了，那我不写有点丢脸，我赶快也写一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曹雪芹最后为什么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是对他来讲文学是好像满纸荒唐言，可是一把辛酸泪，可是写鬼话词的时候这么快就有了，所以不会是辛酸泪，因为辛酸泪不会写得这么快，不会这么容易就写出来，所以他们就录出来了。那宝玉上字出神啊，这一段大家细细的思索一下，宝玉到底在想这个鬼话词怎么写呢，还是他根本魂不守舍，因为他所有的心都在晴雯身上，所以他上字出神。那贾仲跟众人就看贾兰跟贾环写的两首，好，很烂的诗，可是我们还是看一看啊。就是贾兰写了一个七言绝句，鬼画将军林四娘，玉为击鼓铁为肠，捐躯自报恒王后，此日青州土上香。我们知道文学到最后你分辨不出它好坏的时候，是因为它形式太完美，就是从唐诗之后那个押韵的方法，那个修辞的方法，对仗的方法这么完美的时候，其实你根本无法分辨是好文学还是坏文学，可是这个时候文学就是要革命了，文学必须把旧的形式整个打破，这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今天写一句我真怀念你，我想念你，都比音容宛在要更动人，因为音容宛在变成了一个形式而没有内容了，它原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句子，声音容貌都好像还在，古代写这个挽联是非常动人的，可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惯性，每一个人死掉都可以写音容宛在，所以变成了没有感情的东西，所以文学为什么不断的更新，是因为文字会死亡，文字跟语言会死亡，可是今天你当然可以说为什么他走了这么久，他的声音跟容貌好像还在，他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文学啊。所以我想我所争辩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真性情变成推动自己所有表情的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变成一个很外在的某一种形式。所以我想我念贾兰这首诗，在座的朋友不会觉得他不好啊，尤其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写出来，你大概已经觉得要赞美他了，可是特别是因为十一二岁贾兰怎么可能对鬼画将军这样的故事会有深刻的理解，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的文字其实是一个堆砌的东西，因为土上香这一类的句子大概古诗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就是鬼画将军已经死掉了，死掉以后那个埋葬他的泥土，他死掉的那个泥土都还有他的身体的香味，那么这个变成了一种套语。好，所以我们看到贾兰写完以后，所有的宾客大为赞美，说小哥13岁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学渊源，真不误矣。啊，所以以后听到家里客人赞美孩子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种句子有时候就变成很容易就出来了，啊，很容易出来。尤其当然是因为官场，因为官场已经没有真话了，所以大家想尽办法要巴结跟奉承这样的家族，求得一点点的利益，就会不断地去牺牲这些孩子啊，说13岁写的这样子真是家学渊源。那贾政当然要很谦虚，说稚子口角也还难为他，是吧，这么小孩子可以写出这样的诗也真难为他了。好，又看贾环的啊，贾环是一首五言律诗，红粉不知愁， 将军亦未休，眼啼离秀目，抱恨出青州。自谓仇王德，谁能复寇仇？好啼忠义目，千古独风流。好，你还是分辨不出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到，不管是七言绝句、五言律诗，都是已经延续了1000年以上的文学形式。唐诗就已经有七绝跟五律，那到了清朝还在写七绝跟五律的时候，这个形式已经死亡了。所以宾客照例的赞美说，哇，更好了，到底大几岁，年纪、利益又自不同。好，又开始拍马屁。那贾政说，倒还不甚大错，可是终不恳切，写得还不够好。那这个要谦虚一下。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大人的世界里面，就是宝玉穿着外衣的这个环境已经出现了。那好，接着我们就看到宝玉了，大家就问宝玉，那如果宝玉是最晚写的，大家就会说，二爷你细心漏科，你最晚出来，没有写得最快，一定是风流悲感要比他们的要更好。那宝玉笑着说，这个题目思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才行，或歌或行啊，就歌行体是比较长的，大家很熟悉的，像将进酒啊，这种都是歌行体的，或者是杜甫很多的歌行体，爱王孙这一类的东西，或者兵车行啊，兵车行歌行体就是比较长，然后它的文句比较朴素，比较不受绝句跟律诗的押韵，绝对押韵跟对仗的限制，比较自由，可以叙事的。他觉得这个故事是可以叙事的，他说应该用歌行体来写，这样。那有点像李贺写的《会稽歌》，或者白乐天、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啊，这种歌行体的东西。那他就要写了，念一句写一句，念一句写一句。你看到这个在写之前，这个爸爸的反应很有趣，爸爸就说，好，你念我来写，如果不好我捶你的肉，谁叫你大言不惭啊。所以在父亲的那个教育里，是不准儿子有一点点得意的或者自夸的，说你自己觉得你很厉害，你要写一个歌行体，好，我现在你念我写，那念不好的时候我就捶你的肉，这样子。好，宝玉就念了说，恒王好武兼好色。那贾政就摇头说，粗鄙。可这一句很有趣，你可以看到宝玉跟爸爸的不同。其实宝玉蛮想把这个事情直接讲出来，就这个恒王根本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养了一大堆女兵在那边，全部变成他的妾。那其实他就直接点出来，恒王好武兼好色。那爸爸就很不高兴说，粗鄙啊！可是他只好转了。所以我觉得78回，你当然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一个14、15岁的孩子，其实在一个很有趣的关键，就是他还能够保有多久他的青春的天真，或者他必须一件一件的加上很多的虚伪的外衣，转换成大人。啊，我想宝玉这个时候当然是一个关键的角色。那《红楼梦》曹雪芹本身是一个没有变成大人的人，他一生眷恋在他自己长不大的青春，然后就写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小说。所以我们看到宝玉接下来讲的，谁叫美女习其色，浓歌艳舞不成欢，列阵挽阁为自得，眼前不见纱尘起，将军俏影红灯里。好，我想在鬼话词里我们不做任何的分析，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所有的文句看起来都是华丽的，都是好的，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词汇是不好的，甚至你也觉得宝玉也切题的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可是因为里面没有真性情，所以这个文学不会是一个可以传之久远的文学，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碰触到人世。所以写完之后，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接下来他回到家对着那个芙蓉花去写芙蓉蕾的时候，他是怎么写法。芙蓉蕾看起来比鬼话词还要难懂，充满所有的典故，他几乎把整个的古典神话做了一次大的集合。可是芙蓉蕾如果真正能够读下去，是让你再一次看到宝玉跟晴雯咬断牙齿告别的情景会出现，就是那个真正心里的痛会在芙蓉蕾里面出现。所以我想可能没有人会把芙蓉蕾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今天在殡仪馆一听到祭文 为民国多少多少年之后全部都听不懂了，那它就变成一种声音，因为它变成一个惯性，因为没有人在死亡里对那个死者做真正的讨论，它就变成空洞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芙蓉蕾是非常动人的祭文，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小的细节，有这个男孩子跟这个死去的女子之间的最贴近的记忆在里面，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好的祭文。所以我想休息一下，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很仔细的讲芙蓉蕾。那我觉得这篇文章不要轻易的漏过啊，也许我们过去很容易跳过，可是我们慢慢的应该把芙蓉蕾作为《红楼梦》真正重要的一个结尾的部分来看待。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